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十五及十六篇两篇。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思想诗人他是如何的来描述什么样的人叫做义人，到底义人的标准跟他的表现是什么。这个是在第十五篇里面有很清楚的来教导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在强调说我们要遵行亚威的律法，那律法的范围又是什么呢？根据主耶稣所讲，事实上他也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的律法上记着说，他那时候讲的律法指的是诗篇。所以我要讲的目的就是说，诗篇也是亚威的律法啊。诗篇我们不要以为诗篇只是好像是一种诗歌而已，不，在主耶稣的讲论当中，诗篇也是他的律法。所以我们要对亚威的律法它的范围有充分的认识。事实上律法这个字呢，它的原文叫妥拉，意思本来就是一种教导指引的意思。所以凡是亚威的教导，亚威要来指引我们的这些内容，通通都是妥拉，都是律法。所以我们不要对律法有太狭隘的认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第十五篇里面，我们先从头开始。亚威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你的圣山？这边谈到了是诗人他在对这位亚威真神，也就是他的所敬拜的、所尊崇的这位至高者来祷告。这样的祷告，他从一种询问，说谁，到底是谁呢？这样一种疑问句来讲，谁能够居住你的帐幕？寄居你的帐幕，住你的圣山。这两句话上下是一个平行句啊，所以寄居跟居住意思是类似的，帐幕跟圣山也是平行的。简单来讲，我们知道在地上有所谓的会幕，那会幕呢就被称为是亚威的帐幕。可是一般而言，会幕是亚威所临在的地方，那怎么会变成是寄居的地方呢？是人去寄居的呢？所以这里就让我们去再次思想，当时神在地上启示摩西要建立会幕，他的用意是什么？原来的会幕目的就是说，神要与人在此相会。因此一个人能够去在亚威的会幕里面，那表示呢，这个人他能够与神亲近，能与神交流。也简单而言就是说更重要的是说，他在亚威面前是站立得住的。我们知道恶人没法在亚威面前站立得住，但是只有义人他能够在亚威的这种帐幕里面能与亚威来相会。所以这里问谁能寄居你的帐幕，也就是说谁能够与亚威相会。那当然寄居有更进一步的意思，就是说长期的一种居留在里面，那表示他是不离开的啊。那这种意思就跟住在亚威的圣山他的意思都是类似的。亚威的帐幕或者亚威的圣山，这都是亚威所在的地方。简单讲啊，就是亚威他所临在的地方，意味着说当人如果能够在亚威的帐幕里居住，或者在亚威的圣山里居住，那表示就是能与亚威同在的人啊。所以简单来讲，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啊，是由于这里是个疑问句，所以呢，事实上， 就由这样的一个疑问句要来解释，要来说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是这种人。接下来从第二节开始，他就开始来讲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他说就是第一个行为正直，第二点是做事公义，第三点心里说实话的人。因此这里用一种三段式的方式来做一个表述。那这种三段式的方式呢，也同样的在后面又出现。这种方式是一种希伯来文学的一种架构。那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常常会去强调说经文的架构啊，经文的架构就是可以影响，就是它是一种我们来理解的一个重要关键啊。所以我们这边来看，它是一种三段式的这种架构。所以请大家也要逐渐去习惯，每次在读经的时候要去了解说到底架构是怎样。那透过架构呢，我们比较好去对比跟分析它的意思。既然它是三段式，它本身也是一种平行的意思啊。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这都是平行的意思，也就是说类比的类似的含义。先讲行为，又讲做事，再来说心里说实话。总而言之，第一点他讲到了在行为上是正直的，那行为跟做事呢又是类似的含义，所以正直跟公义也是类似的含义。心里说实话，这表示他是一种诚实的人。好，关于第二节这一点，我们可以去思想到底什么叫做正直，以及公义，以及诚实。难道在这个世上没有这样的标准吗？如果按人而言，所谓的正直、公义或实话，按人的情况来讲啊，人按人意而言，他会有标准，但是他的标准随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如果我们跟随的是世俗的标准，那你就会发觉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不同的朝代里面，你会遇到不同的标准，你就会莫衷一是。但是我们追求的是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宇宙当中，有没有一个恒常不定，有一个恒久不定永恒的标准。我要肯定的告诉各位，有，那就是亚威的标准，就是亚威的教导，亚威的妥拉，也就是亚威的律法，也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定义了什么叫做正直，什么叫公义，什么叫诚实。所以我们之所以要不断的强调亚威的律法教导，就是要得到这个标准，了解了这个标准，才有可能去明白什么叫做行为正直，什么叫做做事公义，什么叫做心里面诚实。好，诗人很清楚这个标准。那在当时阅读这个经文，这个诗篇内容的人也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小习以为常，就已经了解学习了很多亚威的妥拉，亚威的律法教导。但是我们身为就是外邦子民，我们本来从小并没有这种所谓的亚威律法的这种法律素养，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是法盲，就是对于法律我们很盲目，因此我们就要赶紧的去学习了解，我们才能真正知道什么叫做第二节的内容。好，但是尽管第二节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它只是用几个名词，但是所幸它在后面还是有比较明确的说法。接下来我们来看啊，第三节他说这样的人，他不以舌头来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谈到三，又是三点。第一点谈到舌头，他不用舌头去说这种重伤人的话，这种不好的话。 不用舌头去攻击这个攻击人。那这种他所谓的残谤，这个指的是本来就是不好的话，意思就是如果对方他根本没有做错事情，可是呢你却去诬告他，却去重伤他，好，这个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不恶待朋友，这里的朋友跟第三点那个邻里是类似的含义，所以也就是说他对于他的同伴，他的邻舍，他不会去恶待，好，也不会去毁谤他。那这边特别有讲个水火，水火的含义呢，基本上就是说它是不是单独行为，而是一种集体行为，所以这样的意思它不断的有扩展，而且有补充它的含义在里面。总而言之，第三节它的关注点是在于人的舌头说话这一点上面，因为人的舌头就像，如果用的不好，它像一种利剑，从舌头可以发出恶毒的言语去攻击人，去伤害人，这个也是雅各书里面所强调的。我们又要回到了所谓的这个公义的标准，就是分别善恶的这个标准来。什么叫做残谤？什么叫做恶待？什么叫做毁谤人？还是要回到律法的定义里面，而不是自由心证，不是自己去随意解释啊。所以公义的标准，如果达不到公义标准，反而是去做了律法所禁止的内容，那它就是一种恶行。所以这边谈到的残谤、恶待、毁谤，简而言之就是，如果对方他并没有行出这些恶事，他本来对方是一种公义的、正直的人，可是呢，你如果某人他却是去重伤他，讲出与事实不符的人、与事实不符的这种话，讲出这些不是。虚假的话来攻击别人，那他就是这种第三节里头所讲的内容。好，这边他是一种禁止的，就是说他是不这样做的人。所以第二节是一个正面说法，正面说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一种正直公义的诚实的人。第三节是用反面说法，说他不是那种行恶的人，说恶言的人。所以从这个它的上二三节的上下，它是一种反比，但是在架构上都是三段式的架构，是一种很优美很有条理的叙事方式。好，第四节特别讲到这个义人的眼中啊，这样的人他是藐视匪类，好，却尊重那些敬畏亚威的人。又是第三点说，发了誓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好，我们来看到是说，这个人他眼中藐视匪类，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有很明确的判断力，他也有明确的善恶判断标准。所谓的眼中，我们的眼睛一般而言就是分辨事物的器官，所以表示这个人他很清楚知道什么是匪类，并且他绝对不会去赞同这些匪类。所谓的匪类也就是恶人，也就是不跟从、不听从、不遵行律法、不遵行妥拉的人，也就是第三节里头谈到的那种去毁谤别人的这种匪类啊。另一方面，他却是去尊重这些敬畏亚威的人，所以一反一正，反面上来讲，他反对，他藐视这些恶人匪类；另一方面，他去尊重，他去敬重，也就是去 关爱等等的，好，这一些敬畏亚威的人，那敬畏亚威的人也就等于是遵行亚威的话语，遵行亚威的律法妥拉的这种人，所以他的爱恨分明，他的善恶也是分明的，他有爱他也有恨，他爱的对象就是亚威所爱的人，他恨的对象就是那些抵挡亚威的藐视的对象。接下来他说这样的一个人有个特点，他会发誓，他如果发了誓，所谓发誓也就是一种说话，他用说话来表明他的一种决定，他一旦这样子决定之后，他虽然自己吃亏他也不更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也就是说一般而言，如果是一般的商人，在商言商，不可能去做出损害商业利益的事情，但是艺人却不一样，如果艺人他有所发誓，有所一种承诺，虽然事后发现对自己不利，但是艺人他不更改，因为他要坚守他的誓言。所以一个人他会尊重并且坚守他所说出来的这种话，表明了这个人是言而有信，这个人他是不轻易改变他的这种决断的话，这种誓言。这跟最后面第五节那里最后永不动摇也有关系，我个人认为。所以他一旦立定了，发了一个誓言之后，他也是要把它彻底执行，他绝对不会因为吃亏就来随意的来更改。这种情况呢，我们大概也还是要从圣经里头去找一些例子。我个人目前能找到的，比如说我会去想到主耶稣他这种誓言，他应该跟一种约定是有关系啦，跟一般的约定是有关的。好，那比如说我们人跟神之间一旦立了约，我们愿意要因着接受洗礼要来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来守神的约，在守神的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这种逼迫也好，阻碍也好，就在在的都要让我们放弃与神的约定，与神的誓言。但我们如果要做一个义人，我们就应该要来坚持到底，不要因着眼前的一种所谓的吃亏，吃亏就是有一些不利的情况，比如说因着信耶稣，好多好多朋友就离开我了，因着信耶稣我可能要失去很多的这种赚钱的机会，因着信耶稣我到处被人排斥，我被家人反对等等的，这都是吃亏的情况。那我们要不要更改呢？我们就应该要来思想这一段，我们一旦要来入这个救恩的门，我们要来与神立了这个约，我们就要守约到底，因为我们所信仰的与我们立约的这位神，他也是同样立了约发了誓，他也是约束自己。因为亚威这个名字的含义，他本来就有，他是启示发了誓言，然后用他的誓言去约束他自己，他也不会去更改他的誓言，因此亚威是信实的，他不会因着人的不信来更改他的信。好，那同样的，我们要成为义人，我们同样也要效法我们的天父亚威真神一样，也要成为完全的人，也要成为信实的人，也同样的要在守亚威的这个约定上面，也就是遵行他律法上，我们也要永不更改，尽管我们遇到了大风大浪，我们也在所不惜。好，这个是 在这里我们可以来思想的一点。接下来第五点，他是说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好，这个地方呢，他不放债取利，这里来讲我们还是要回到旧约的律法规定里面来看，有特别是谈到说是对弟兄，还有就是对这些求罚的人，好，这个角度，而不是说不要任意去解释。因为当时阅读这个经文的人以及撰写经文的人，他们都有法律背景，他们都知道这个范围是什么，所以对于弟兄的这种急难的救助，对这个谈到的这种他的借贷，好，比较是关乎是一种急难的生活上的救助，跟商业的交易又不太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好，他的不取利，它是有它的范围，我们还是要回到律法的规定里面。好，而且更重要是不受贿赂以害无辜。律法上有规定，就是说不可以去接受贿赂，然后去伤害那些无辜人，去接受这种诬告。好，所以我们常常在讲所谓的送礼这个问题，关键律法上明确禁止的是说，在一个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不管是这种法官审判者而言，或者对于这种做见证的人而言，他都要保持正直，保持公义的原则，他不可以因为贪恋这个财力来改变他的誓言，来改变他的证词，来改变他判断的标准。所以这边特别谈到的是一种在审判上绝对不可以因着贿赂来那个伤害无辜人，绝对不可以这样子。那这种贿赂它跟那种所谓的一般的，比如说在下位低位的人，他要赠送礼品，要求得与上位人的交往，又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不要去混为一谈。好，最后的一句话呢，就是讲说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谈到永不动摇，也就是我刚刚也有谈到说，这个人他对于他的话语誓言，他也是用不改变的态度来面对。好，那前面谈到这么多，他行了这些正直的事情，而且他去拒绝恶事，这样的一种义人，他永不动摇。经文就用永不动摇这个词来让我们去回应到哪里呢？回应到第一节的内容。第一节的内容就是说，谁能寄居你帐幕，谁能住你的圣山。寄居跟居住，好，这种情况它永不动摇，也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它不会再搬家。简单讲，这样的人如果他是实际做到了，那在神的眼中他的居所就固定，不会动摇，不会跌倒，也不会改变，不会迁移。这是我对这一篇的理解。那也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回应，大家也能够针对内容来积极的响应。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的内容现在是这样，如果各位对于这个经文是有一些事先有过一些研究的话呢，你就会发觉说，在第十六篇里面呢，它有一些翻译上的问题，也不是问题，而是说在它的内容上面呢，有时候会不太容易理解。那今天我们试着来深入来谈一谈里面的具体内容。首先这边第十六篇我想先让它加个标题，就是它是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内容。 因为这一篇在新约的内容里头有被多次引用到。好，在翻译上来讲呢，等一下我会把一些翻译来跟大家说一遍，说一下。好，首先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在原文的旨意上呢，他是说：“大大的关注我吧，神啊。”神的原文叫伊勒啦 ，air 哈。因为我投靠在你里面。好，诗人他向这位神来祷告，他祈求一个主题是要求，按照经文来讲，他是说用和本用保佑这个字来翻译，但是在原文上呢，它比较是一种关注的意思，就是说求你大大的关注我吧，神啊，这样子，关注了，是关注我。那原因就是下半句，他说：“因为我投靠在你里面，我不是在你外面，我不是不投靠你的人，我是投靠在你里面，所以神啊，求你大大的关注我。”关注就是把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接下来第二节，好，这样第一节应该没问题。他求神的关注，那他提出原因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我是倚靠神的人，我不是不倚靠神的人，好，所以你没有理由不关注我，我祈求你关注我吧。第二节和本加了一句话叫做：“我的心啊，这是点点点，请大家能够忽略一下，因为这是外加的。”好，那和本的翻译说：“你曾对亚威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这个翻译呢，有另外的版本，它是翻译成不是你曾对亚威说，因为你曾对亚威说就很怪啊。到底这个你是谁？所以有其他的版本，包含其实是一本，他就用说我曾经对亚威说。如果用我曾对亚威说，那就不需要用我的心啊。因此，和本会加上我的心啊，就是因为这个人称的关系，说你曾对，所以他们就想，那可能就是应该是有个我的心。那他的我的心一般是我的魂啊，是这个意思。好，那所以这里的来讲，大家做个注明啊，这里意思就是说我曾对亚威说了啊。那这个我们会说我曾对亚威说，那其实简单而言，它应该是我对亚威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一句话呢，其实它也是在表明第一节里面，因为我投靠你，所谓的投靠神，就是承认亚威是我的主。这个地方第一节它不用亚威这个称呼，它用神这个称呼，啊，有点特别。他这个神的称呼是比较广泛性的称呼，啊，不是那种专属的亚威这个名词，这个大家留意一下。但不，第二节他是变成是说直接有称呼亚威，啊，所以那这位亚威就是跟这个神是一致的了，所以他前后两节一个用神一个用亚威是他的特点，啊，所以诗人他对亚威来说，表示他对亚威祷告，并且承认亚威是他的主。亚威是他的主，表示他承认自己是仆人，承认自己的低下顺服的地位，承认他自己投靠亚威。具体的他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也代表着他的盼望，就是说我的盼望只有你，我没有别人，我没有别的神，这是一个重点，我没有别的神。 我没有别的主，这是诗人要讲的一个重点，因为这里跟这一点会跟后面的经文产生相关。好，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后呢，接下来第三、第四节两节再讲到对其他人的一个态度。好，第三、第四节在结构上是也是对句，是反比的对句。上第三节，我个人认为啊，是第三节跟第四节是反比的对句，哈，一正一反。首先第三节讲到，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喜悦的。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论到圣民，就是地上的这些人，他们是高贵的，所以又美又善呢，一般而言可以讲是高贵的。那接下来说，我的喜悦全部在他们里面。好，我的喜悦全部在这些圣民里面，有点类似上半第二节的末句，就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样的说法，有点类似。这边是在谈到在地上的这些高贵的子民，这些圣民。所谓的圣民，圣这个字意思本来是一种有分别的意思，被拣选出来与世俗有区隔的含义，所以这样的被区隔出来的人，好，他们的高贵，他们令人喜悦，关键是说他们会让这个诗人感到喜悦，诗人因为他们的特性来受到吸引，因为他们的特性就是他们会让人喜悦，这种特性。好，这是第三节讲的。反比句就是第四节，他说呢，这个经文他是说，以别神代替亚威的，他们愁苦必加增。请大家留意一下第四节的翻译啊，这个改动会比较大。刚刚传道人他在刚刚在读经的地方也有读出了这个不同的翻译，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一点。我来说一下，他说他们会加增他们的愁苦，他们快速的转向别的。接下来，我不会教他们写的惦记，我不会浇洒他们写的惦记，我也不会举起他们的名号在我的嘴唇上。好，这是比较原文直译啊。首先他讲到是说，这些人就是用他们来代表，他们会他们的苦愁苦会加增，那他们快速的转向别的，所以有点类似是说，其实和本的翻译它是说用别神代替亚威，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它是用代替了。那原文比较是说他们是很快速、很匆忙的去转向别的。好，接下来第三节是说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啊，就是说我不会去交奠他们血的奠祭。经文用血的奠祭这样的一个名词来称呼这个奠祭。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原来奠祭是一种用酒来做的，不是血啊，一般不是用血来做奠祭，是酒。但是这边特别用血的奠祭，这个是圣经里头仅此一次，没有别的可以参考，所以这种奠祭不是原来律法所规定的奠祭。因此接下来说，我也不会举起他们的名号在我的嘴唇上，和本翻译成别神的名号。这个第四节的内容呢，我们不是能够很清楚完整了解，但是我试着来说一下我的体会，等一下大家也可以再讨论。就是说这一句话里面谈到，就是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呢，他们的情况就是他们会愁苦会很多啊，不少，会一直加增。然后呢， 他们并没有专一的针对某个对象来敬拜，所以他快速转向别的，他可能他是偏离了。接下来说，这些人他们会去用一种血的奠祭去做他们的类似敬拜的那种仪式，但是作者他绝对反对，他绝对不与他们一同来做这种敬拜，也不会去举起他们的名号，也就是说作者与他们是泾渭分明，与他们是区隔开来。因此诗人来讲到第四节是一种他不会去同流合污的这种人，诗人不跟他们在一起，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并不是按照律法的规定去做献祭做敬拜，所以大概的理解是这样。那四节跟五三节跟四节呢，我刚刚讲到它是一种反比的观念，但是所谓的反比就是说，第三节他讲到一个正面的圣民，就被分别出来的是好的高贵的百姓，但是第四节讲到是不好的，是去违背律法敬拜的这种人。这样的反比也似乎也有可能是第三节这种圣民里面有些人他们转向了，所以在理解上有可能某些圣民他转向了，这有可能。所以但是在架构上来讲，他三四是一个反比的架构。好，所以三四节表明了诗人他对于这个他所面对的百姓的群众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有他所倾向喜好的对象，这个是三四节的意思。接下来第五节跟第六节，它本身五节六节本身呢，它呈现一种前后的对应架构，也就是首尾对应，也一般我们所谓的 ABBA 的这种架构，讲的意思是这样子。第五节谈到亚威是我的产业，第六节的最下面末句是说我的产业，所以它首尾对应，它像一个环状的对应，头跟最开头跟最尾巴来接应对应。接下来第五节的第二句说是我杯中的份，它可以对应第六节的上半句是量给我的地界，因为给我的份嘛，这种份就是一种这种给我的地界，我承受的这部分。好，那中间有一个核心叫 ABC， 这样一个核心是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所以它的架构是 ABCBA， 是个前后对应，然后突出一个重点，就是中央的核心就是第五节的第三句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又回到了亚威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这个你给我所得的你会为我持守，你是我的主，好，那我做仆人的我得到的我也不会失去。他在关键在谈到亚威赐给他产业，应该是说亚威是我的产业，关键点哦，我们常常讲请亚威，我们盼望亚威赐给我们产业，好像这个产业是亚威所赐的另外的部分，另外的东西，但是在这个地方它很特别是说这一点来讲在原文上和本会让我们以为是说亚威是我的产业，但是在原文的翻译里面它是说亚威我业份的部分，它似乎并没有把亚威跟我的产业画上等号啊，好，所以原文上来讲是他是对亚威说我业份的部分，好，和我的杯你紧抓住我的捻揪，准绳为我落在佳美处，产业也成为美好在我上头。原文你直接去读原文，你会觉得他真的是 它的艺术性很高，我们不是很好了解。好，但是从和本的翻译来看，我们只要注意是说他在对亚威称呼，他在盼望，他也认定亚威是能够保守他产业的那一位。好，是亚威能保守啊，所以这个是五节六节的意思。七节八节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亚威。那八节开始也是讲，我将亚威常摆在我面前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是说，他是在对于亚威来称颂。那我的心肠指教我，在原文来讲是说我的肾脏。好，第七节简单而言是说，他在称颂的对象，他强调是这位亚威是时常劝告我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时常指教我的。那亚威他是会透过他的话语来指教，并且他也会透过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来警告我们。好，所以特别有谈到的是说，我的心肠就是我的内脏，我的肾脏在夜间也警戒我。人往往在夜间是最疏于防备的情况之下，但是亚威会透过这种方式啊，来在夜间里面来警戒我们，让我们避免发生差错。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点，这是第七节特别讲的。那接下来八九十十一这四节，好，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架构，它也是一种首尾呼应、头尾对应的架构，也就我刚刚讲的 ABBA 的架构。它是怎么对应的呢？首先第八节第一句他说，我将亚威常摆在我面前，它对应着第十一节的第二句话，他讲说在你面前，同样的这个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八节跟十一节他用面前来做对应。八节的第二句话他有一个右边，因为他在我右边我不是动摇，它可以对应哪里？第十一节是不是也有一个右边呢？它你的右手有永远福乐。好，所以第八节跟十一节它是首尾对应。好，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种对应，也是一种头尾对应。因此我心欢乐，我灵快乐，我肉身安然居住，因为你不将我灵魂撇阴间，也不叫你圣者见朽坏。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说，第九节这边我的灵、我的心、我的灵对应第十节也有我的灵魂。那第九节的第二句我的肉身安然居住，跟第十节的下半句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也是关乎到身体的部分。所以肉身安然居住跟这个圣者不见朽坏也是一种对应关系。所以八九十十一我们这样的了解这种对应关系，就可以知道它本身是互相说明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说，我常将亚威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是动摇。这个在右边的意思哈，亚威在我面前，而且是我把它摆着，表示我们把亚威呢置于一种我们注视我们前方的，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对象，表示我们从这个诗人的关注的角度就是正前方嘛，哈，所以这是一个对于亚威作为马首是瞻类似这种含义，把亚威当成他最重要、他最前方的一个对象。表示他会依循、会来遵从，而且他面对的这位亚威，而其他的别神、其他的别的人，他都不是用这种态度来面对，不能取代亚威的地位。那 第八节第二句他用一个因为啊，因为在我他在我右边我不致动摇。这个右边啊，有解释成就是右边的含义有那种从现在开始的含义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就是说从可能在希伯来文它的有这种使用的一种习惯，在右边也有那种从现在开始，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就是说我们他就是说我从现在开始，就自从我的右边，自从我右边，这个他在我右边呢、啊，这个他是应该比较是加入的，是说自从我的右边，我便不动摇，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便不会动摇，我便不会摇动。好，提到了这个摇动，大家是不是就可以又回想到第十五篇特别谈到它的结尾，必永不动摇，所以。这样的用动摇这个词就关联起来哈，那不会摇动，不会动摇，这个是往往是在希伯来人在面对亚威的时候，他们常常所恳求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所存的状态是一种漂泊不定、飘动的、摇动不定的状态，那表示这个人是不好的状态，就好像希伯来人他们自称是山民，也就是他们是居住在陆地上，是不是居住在海上漂泊的人，他们很强调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他们认为在海中飘荡风浪是一种很不好的状态，所以他们能够达到不致动摇的情况是一种很好的境界啊，是一种也可以讲是一种存活的状态，是这个意思啊，是一种喜乐的状态哈。所以对应的第十一节，他就谈到是说，他在这种生命的道路有得到这种生命道路的指示，并且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所以这个动摇的意思，为什么我们要强调结构的重要呢？是因为我们要从它对应的内容来了解它的含义。所以我们讲到不会动摇，这个含义是什么？我们要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就是谈到说，你会得到亚威的指示，好，就是得到这种生命的道路，这种指示。你会知道要去走什么路，而这个路呢，是能够引导你真的得到生命，叫做生命的道路。你会有满足的喜乐，啊，然后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在亚威那里，亚威这三样都有。那他把这三样所谓的生命的道路、喜乐跟福乐。好，他就可以给这个来恳求他、投靠他的人，那投靠他的人得到这个，就是所谓的不会动摇。好，用这样来解释，所以架构的重要性在这里。接下来第九跟第十节，我们来看第九跟第十节，同样也要从架构上来解释，这样比较好理解。好。所以因此我的心欢乐，我的灵快乐，谈到了快乐。那这边谈到因此，它是因着前面的关系，它是一种承接的话语啊，因着前因不致动摇，所以呢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啊，这个是有原因的，我们不是在那里傻乐，就是没有目的的，没有缘由的，就是傻乎乎的在快乐，不是的，是很有目的性、很有原因的、很有理由的快乐。好，所以我的心欢喜，但是我的灵快乐，这个灵啊，我的灵在原文上来讲，它是说我的荣耀会快乐。荣耀，但是又有另外含义，是说我的舌头会快乐，哦，这个很特别啊，所以我的荣耀快乐，或者说我的舌头会快乐， 如果用舌头来理解比较好理解，也就是说舌头好像在欢悦，表示他会说出很欢乐的话，他心里面欢乐，那自然灵，我的舌头就自然发出欢乐的言语，会赞美，那有这种荣耀。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需要自己我们再来体会。好，接下来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边谈到我的身体肉身要安然居住，这个安然居住也就是是安全的，是存活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它对应的下半句是不会朽坏，好，不会朽坏。好，那我们上下对应，我的心欢乐，我的舌头也快乐，我的荣耀快乐。好，我们用第十节来看，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边谈到为这种欢乐呢，是因为人的灵魂不会撇在阴间死亡的情况里面啊，身体呢也不会朽坏。你的圣者的意思是你的坚贞者，所以上下两句的结合起来，他在讲到重点是说，这个人本身他很欢乐，他的肉身也是平安的，不会灭亡。好，那具体内容就是说，他的灵魂没有被投入到死亡的阴间里面。阴间代表死亡，这是希伯来文学的一个象征意思。那你的圣者不会朽坏，圣者的含义是你的坚贞者。这边我们就必须要去连接到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的事迹。好，所以这一篇他跟耶稣基督他是亚威的坚贞者，这里你的圣者是亚威所分别为圣，而且这个人这样一个圣者，他是一种坚贞，坚持到底，遵行亚威旨意到底，就算死也不退的这种人，就算吃亏也不改变的人，他坚守跟亚威的约定，直到他生命末了他也不改变。那亚威神就让这样的坚贞者圣者就不会朽坏，也就是让他死而复活，让他有永远满足的喜乐跟福乐。所以谈到了一个投靠亚威的人，他就是会守与亚威的约定，一直到他生命的末了他也永不改变，就算遇到了任何的逼迫伤害甚至杀害，他也绝不改变。这样的人因为他知道他的好处，他的喜乐，他的产业等等一切他所能拥有的都是在亚威里面，都是只有透过亚威才能得到，所以他不会因着人的缘故去离开亚威，因为他知道他离开亚威他就没有任何好处，就算人们给他再多的好处，给他平安，那也是短暂的平安。他知道唯有投靠亚威，承认亚威是神，承认他自己是亚威的仆人，承认他要顺服至死，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真正的永远的生命，得到真正永远的福乐，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的道路。这个是这一篇文章，这一篇诗篇，这个律法，这个教导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信息。主耶稣亲自透过他的言语跟行动，实际的来为我们应验了这个内容，实际的告诉我们，为我们见证说，一个人只要愿意走这么一条舍己的道路，他就一定能得到生命的道路，他就一定能得到不朽坏的这种一种好的产业。主耶稣亲自的证明告诉了我们，我们所有要立志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要学习他的人， 我们也可以比照办理，主耶稣怎么做，那仆人也不能大过主人。哦，主人被逼迫了，主耶稣是主啊，他被逼迫了，那仆人也不能幸免于难。好，仆人不能大过主人。那同样的，主人耶稣基督他能够得到复活，得到生命，那同样的，学习他效法至死的一切的门徒也能够得到同样的这种结果。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让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哈，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我们第二节说，我们从你曾对亚威说开始念好吗？来，第二节，预备起。你曾对亚威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改一下，你把你曾对改成我好吗？再一遍，我对亚威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也愿亚威能够对于一切愿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兼爱。好，正道至此。